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氏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澳洲政府支持英国制裁两家中国网安公司；雪梨多个团体喺人权日集会敦促制裁中共；澳洲11月份失业率维持喺4.3%；维州政府拨款升级养老院设施；澳洲强制破产案激增。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澳洲政府表示支持英国日前对两家中国网络安全公司实施制裁，并指呢啲中国企业同全球多起黑客行动有关。12月9号，英国正式将四川安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列入制裁名单。英国外交部表示，该公司针对全球超过80个政府和私人企业网络进行攻击，并协助其他行为者策划网络间谍活动。同时被制裁的还有永信智诚科技集团，前身为北京永信智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国指控该公司运营秘密网络，并为其他骇客提供攻击支援。澳洲外交同贸易部喺12月10号发布声明，表示澳洲同英国一样，对日益增长嘅恶意网络活动规模同严重程度表示担忧，尤其系同中共政权有关嘅资讯安全公司所从事嘅活动。澳洲外交同贸易部话，呢啲行为者自2021年中以嚟控制并管理僵尸网络，已喺全球入侵几千台设备。受影响地区涵盖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东南亚以及澳洲。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布77周年，12月10号傍晚，多个社区团体代表在雪梨市政厅前举行世界人权日烛光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制裁中共人权恶棍，终结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镇压行径。1950年起，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10号定为国际人权日，以纪念联合国在1948年12月10号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今年的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宣言发布第77周年。2025年人权日的主题是人权，我们的日常必需品强调人权，好像呼吸的空气、食物和水那么重要。当日集会由中共政权受害者澳纽联盟发起，并获得了来自西藏、新疆、香港、台湾和信仰团体的支持。中共政权受难者澳纽联盟主席、雪梨科技大学副教授、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业在集会痛斥中共为犯罪组织，并呼吁团结一致，共同终结极权统治。前中共驻雪梨外交官陈用林在集会上痛斥中共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人权侵犯者，他还呼吁澳洲政府改变衰政政策，立即启动麦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他批评澳洲工党政府对北京态度软弱，为了贸易和中共进行人权交易，这个是可耻的。澳洲法轮大法法学会发言人约翰戴洛强调，人权是创世主所赋予的神圣权利，并呼吁澳洲社会必须正视中共的本质。他强调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天赋的权利，不应该被任何极权政权剥夺。统计局数据显示，澳洲11月的失业率维持在 4.3%， 但是不充分就业率从 5.7% 跃升至 6.2%， 超过12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1月份的就业人数减少 2.13 万人，失业人数减少 0.21 万人，劳动力规模缩小 2.34 万人，参与率下降 0.2 个百分点至 66.7%， 全职岗位减少 5.7 万，但是兼职的岗位增加 3.5 万，部分弥补了全职岗位的下降。青少年失业率亦从 9.7% 上升至 10.2%。 牛津经济的澳洲分析师克鲁斯表示，综合来看， 未来几个月失业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整体情况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失去劳力，参与率略有下降，失业率缓慢上升。而前瞻指标，比如招聘广告，显示企业在招聘上变得更加谨慎。维州艾伦工党政府正积极加大对养老院的扶持力度，致力于俾更多年纪大、身体又唔系咁好嘅维州居民，可以喺舒适、有尊严而且健康嘅状态下安享晚年，切实提升佢哋嘅晚年生活质量。这个礼拜，老龄事务厅长斯蒂特正式宣布，住宅养老护理设备项目嘅申请期限将延长至2025年12月16号，这个将为养老院争取到更为充裕的时间来申请资金，以便对必备设备进行升级，从而为住户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该项目为住宅养老院提供最高可达10,000澳元的资助，这批资金专门用在购置或升级有助于护士开展全面健康评估的工具。澳洲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私立学校追讨学费和物业管理公司追缴管理费正成为澳洲强制破产潮的新推手。澳洲金融咨询协会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因仅约10,000澳元的债务而被强制破产。该协会呼吁全面改革国家金融信贷法。据该协会统计 ,2021-22 财年至 2024-25 财年期间，共有6700起申请宣告某人破产的案件。该协会追踪了债权人向联邦法院提交的破产申请，发现疫情后的 2022-23 财年破产申请曾降至仅1365宗。但是在2024年又回升至2024宗，其中41%最终导致破产。在所有强制破产案例中，增长最快的两大领域正是私立学校追讨学费和物业管理委员会追收管理费。澳洲首都行政区的情况严重，去年有一半的强制破产和物业管理费有关。澳洲金融咨询协会形容这个比例严重失衡，在新州 16% 的破产案件源于物业管理委员会行动，涉及152人。澳洲金融咨询协会执行长多明尼克梅里克表示，现行的破产制度必须改革，他说强制破产是债权人最严厉的手段之一，应仅作为最后手段。如果没有更完善的保障和现代化的法律，澳洲人将因为相对小额的债务不必要地失去房屋和生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